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鼓励爱好写作的人士从事电视节目剧本的创作，发掘及培养电视节目剧本编写人才，丰富电视节目内涵，持续举办电视节目剧本创作奖。本届的赢家即将诞生，将于11月12日星期五于台北喜来登大饭店举办颁奖典礼。欢迎到活动官网查看入围作品，上网搜寻关键字第12届电视节目剧本创作奖。Hello， 各位重疾 Podcast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皮编国威。今天从一开始呢，我就希望以一个比较轻柔的嗓音，跟过去有点不太一样，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来开场，好，如果是过去的话，大家可以去听其他几集 Podcast， 我通常都会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一个比较激昂的开始，那今天希望用一个比较轻柔的方式来开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要跟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来聊天。那前阵子呢收到木马文化，木马文化出版公司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也非常有意思，书名叫做《问候薛西佛斯》。那这是一本散文集，我就很好奇的说，诶，那因为通常娱乐重疾大部分你知道过往我们介绍的都是跟影视比较相关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可能邀约到一些导演啊、编剧啊、制作人啊来上我们的节目。诶，那为什么这个木马文化的朋友，好，我们这位编辑会想要介绍这本书给我呢？好，然后我细细读了之后呢，才觉得说哇，这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而且跟我们娱乐重疾其中关注的这个影视音文化其实很有关系，因此呢就很高兴能够邀请到《问候薛西佛斯》这本新书的作者陈介安来上我们节目。那他曾经呢在音乐杂志 Geeks 还有 Bark 担任主编，然后呢不管是文学的写作或是音乐评论呢都是他很擅长的部分。那过去呢也著作过其他几本散文集，像是不要轻易碰触以及那男孩拦下飞机等等。另外也有编写品牌书，像是欢迎光临风和日立唱片行，也曾经参与过多次的金音创作奖的奖项评审，然后有帮像是这个安富的恋云演唱会，还有雷光下的昨天晚上我遇见你等等文案的企划执行。那其实他很年轻，而且是从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写作。那不管我们重疾的朋友呢过去认不认识介安，说不定认识介安的人比认识重疾的还多啊，这也不稀奇。但总之呢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介安来上我们重疾 Podcast。 那就先跟介安打声招呼。嗨介安。
嗨各位，嗨各位重疾 Podcast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介安。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介安来上重疾 Podcast。 那个我们就当作重疾的朋友可能不真的那么熟悉介安好了，是否请介安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呢？
OK， 其实刚刚国威客气了啊，知道重疾 Podcast 应该远比知道我的人来的多。那我是一个算是现在讲的斜杠吗这样子的一个人哦，那就如国威刚刚其实是非常详尽的，而且很感人的用这么细腻的方式来介绍我的背景，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我是一个写音乐文字的人，然后过去有一些编辑刊物的经验，然后现在呢发行了一本新书叫做问候薛西佛斯，这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集，那也是隔了好一段时间跟读者见面。今天很高兴可以来上重疾 Podcast， 因为重疾 Podcast 的我听了之后觉得讨论的深度跟广度是相当好的，然后相当有意思的。我收到国伟的这个大纲之后也觉得真是一个认真的节目啊。对，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做这个广播节目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准备的过程可能非常重要。那我想是因为重疾 Podcast 真的都有去抓住这个每一位受访者的一些特别想讲的部分，或者是一些值得说的部分，我觉得这跟其他通告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在这里非常谢谢国威的邀请，也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
哎，这个我觉得这段讲完，我们差不多已经也录完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因为我要接受
好，没问题。
称赞好像已经都听完了，没有啦哈。我觉得这个互捧的过程呢，也该终止了，非常谢谢介安了哈。那但是我要老实说啦哈，因为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很多自己以前的事情。可能听众朋友都还没有看这本书啦，因为这本书才刚出版齁，所以在此先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赶快去找这本书来看齁，可能也会有电子书的版本。那我自己看了这本书之后，老实说我就一直想到自己齁。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是高中的时候开始接触一些比较另类的音乐齁。那当然竟然可能更早一点齁，我大概高中的时候在同学的引介之下开始接触了像是摇滚乐齁，像是金属乐齁，还有包括甚至后来一直在听的前卫金属齁。那然后我发现我那些同学把我引进门之后呢齁，引进去一阵子呢，他又不理我了，他又开始去听爵士乐，他开始去听什么 Big Band 什么各种，我已经不知道怎么他们在听什么，然后他开始去听饶舌，好听那种超黑的，他就跟我说超黑的，就是那种不是那种很大众饶舌，是那种很就是他还会分那种东岸啊西岸啊，然后什么东岸还怎么
样，然后没错没错。
对，这个我讲起来，我相信这个班门弄斧啦，我相信佳安非常的清楚，那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都听过很多各式各样的音乐，但是我在高中那个时候，老实说也是大开眼界，然后也是会常常去逛唱片行，然后特别去逛那种很小众的唱片行，因为我住台中嘛，台中也有一些，我现在已经忘记是什么名字哈，就是看到很冷门的唱片行，然后很骄傲的拿着那一个可能只有我会买，或是我跟我同学会买的 CD 拿去介绍。对，那种感觉很特别，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回想起，哇，我好像尘封的一个时期的记忆被抓回来了，这样子。对，因此我想要待会细细的再跟佳安多聊一下。不过一开始我想针对这个书名哈，我觉得可能大家会听到"问候薛西佛斯"这样一个书名，也觉得哎，是这是什么意思啊？有点这个好奇，起源疑窦。那我想先问一下佳安哈，那我们知道薛西佛斯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算是一个现在在这个大众的文本当中也常出现的一个角色，
是
说他角色很怪怪，就是他推着石头嘛，推着石头，然后又永恒的重复这件事情，这样他被惩罚了，他被这个宙斯啊，被天神惩罚了，这样子。好，那于是他有点象征这个徒劳无功这件事情。那但是我们这本书的书名叫《问候薛西佛斯》。而且还问候，也不是只问候一位薛西佛斯，所以我想要先问一下既然哪些人是这本书想要问候的薛西佛斯。
我首先先跟各位这个听众还有对这本书有兴趣的或已经买书的读者说声抱歉，因为我每一本书的书名都很难念，从那男孩拦下飞机到在我的秘密之地，然后到不要轻易碰触，到问候薛西佛斯，没有一本是简单的，所以时常带给许多主持人不管是在讲座上面或者是在节目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但我并不是刻意要这么做的。这些名字都他的理由，尤其是这一本。那问候薛西佛斯，我们都知道薛西佛斯就像国威刚刚说的这个部分一样。他有一种徒劳精神，然后徒劳的徒劳不能算是精神吧，徒劳的命运哈。他每天推石头上山再下来，然后日复一日的，因为他是被诅咒的。那我想刚国威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不是去问候这个神，我是问候象征代表着薛西佛斯的这样子精神跟生命命体的读者朋友们。还有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我认为在自己的岗位上或许每天看起来过着很庸碌徒劳的日子，有许多的事情呢没有办法在一时间获得非常好的明朗的进展。那这样的状况其实在社会各个角落都有，用问候这个词也是特别挑选过的，因为我认为我并不想去打扰别人的生活，我也无意去用我自己的理解去剖析别人的生活。我认为这是文学里面有时候会不小心超过了那条线，以为自己很能够理解他人。那我并不是 想要做这件事，于是用了问候这个字眼。问候比较像是一种不打扰，比较不打扰，然后同时也比较友善一点，因为在现在的时代里面，我认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又特别的不同。在社群媒体的状况之下呢，其实大家很多时候是不见面的，那在不见面的时候，彼此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有时候难免就是很难讲出一些真心话，不管是辛苦的真心话，或者是快乐的真心话。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我觉得有非常多学习佛思，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在表达自己的对生命的想象也好，或者是对生命的困顿也好，包括我自己在内，那问候是一个我想要用一个比较，就如我同我刚刚讲比较友善的方式，然后比较想要理解大家的方式去定这个书名。那其实这本书里面没有一篇文章叫做问候学习佛思，它是我的序，就是作者序里面 对所提到的，所以是在整理稿子整理之后就想到了书名。其实那时候对书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思考。不过渐渐的随着整理的过程，我发现我在书里面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我认识了各界的朋友，那我的背景让我有机会认识这些人，那大家不管是光鲜亮丽的，或者是过着比较不那么光鲜亮丽的生活，他是幕前幕后也好，他是做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本来就很多误解了，在这时代可能那个误解又更容易加深了，所以我们都是学习佛思吧。对啊，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或许在拥挤的公车上，或者是在一个办公室的会议室里面，那我想要问候这样子的生命情境，所以这本书的书名是这样来的。
了解。所以大家听到既然这个分享齁，所以大家不要误会齁，他这本书不是什么跟薛西佛斯道晚安，或是跟薛西佛斯这个问他假爸爸齁，并不是那种很干扰的这种方式。
但是我跟国威讲，我真的如果认真啊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这本书会不会放在那个就是历史跟传记这个希腊神话那种，就是那个书的区域，对，我觉得会蛮有趣的。对，
是。那我觉得那应该是编辑应该会先觉得很苦恼吧？他觉得他
编辑已经很苦恼了。
对，有时候啊会有些书会被乱放啊。前阵子看到小野老师哈，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分享说他最近也出了新书哈，然后结果然后那个书店呢特别把他的书有一个区块哈放他的新书，结果旁边呢还放了另外一位中国作者也叫小野的书，还是放在旁边一起卖这样子，觉得也还蛮好笑的。那事实上并不是说这本书里面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学习佛思，也不是说把每个人都描绘的这个生活徒劳无功，大家不要有这个误解。我认为这本书是非常好读，而且非常温柔，然后也非常诚恳的一本散文集。那内容我当然待会我们可能会再多稍微提到一些。那不过我自己是觉得你看这本书你会了解戒安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创作者，然后他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起点然后到现在这样子。当然他的起点很年轻，他现在也都还很年轻，事实上我们都还，但是他已经经过了很多不同阶段的蜕变，好，然后这本书算是我觉得是目前这个阶段的一个呈现吧，好，我个人的感觉
是
这样。
是，
那我想先问这样一个比较跳出来的问题，因为从这本书或者说你过去知道戒安写的乐评的人，好，我想应该都会了解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独立音乐的一个文字创作者，那或者说广泛的普遍的热爱音乐这件事情了。那我很好奇像戒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者，在现在这个 YT 啊 Podcast 甚至抖音百家争鸣，而且老实说很嘈杂的时代，包括我们娱乐重疾也是在这个嘈杂的时代，又多加了一个声音，你怎么看待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身为一个创作者，你会想说它是一个让人觉得有点 厌烦，还是你会很好奇，还是说你会甚至想要尝试？
嗯，我想这个问题我特别有感觉，因为一直以来都在用不同方式听着音乐。好，那我们现在正面临一个完全崭新的，就如果刚刚讲到听音乐有各种方式，那这些方式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道。它跟以前我们就像国威提到，我们因为热爱一张唱片，然后去捏着它去结账，那个心情可能已经完全不一样。那首先我会觉得说，听音乐这件事情是非常私人的，好，那它同时也非常具有共同分享性质的。它具备两个极端，当你一个人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打开你的手机，不管是在通勤的路上也好，或者是在回家觉得洗完澡想要放松一下也好，那一个时刻是属于你跟音乐本身的，非常私密的、非常亲密的时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样的亲密时刻，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许多比方说Facebook 或 Instagram 上面有许多人会分享自己听歌的心情。好，那因为音乐的传播的方式变了，所以当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变得更容易了，他可能贴一个连接，他可能贴一个，对，他马上就可以共感别人，只要有人愿意跟他共感。站在这角度来讲，我认为多样化形式去听到更多的音乐，无论从资讯的取得或者是说想要跟别人取得更快的共感与讨论来说，我并不排斥这些任何一个听得到音乐的方式或管道。那尤其这是一个这样的时代，我们并没有办法去用某一种自我的意志去抵制这样子的事情。我认为那是不太有用的，虽然我一直觉得自己也是学习佛事，但是这个石头我没有要推的意思。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其实不管是 YouTube Podcast 或者是TikTok 或者是现在大家用的串流音乐，我认为就单纯就听音乐的角度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面向认识。在这个知识面向认识，其实有很多 YouTuber 做得非常好，那当然也有一些 YouTuber 做得不是很好，那不管如何，就是总是有好的嘛，就像 Podcast 这么多人在做，那有像重疾这样子比较方向明确的那比较知道自己的群众在哪里，然后并且可以分享一些明确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 Podcast 在知识面上很重要的事情。那音乐的 Podcast 现在很多是教你怎么弹奏音色啊，弹奏乐器可以更怎么样，然后也有一些 podcast 在说美学的事情我认为都是可以去选择的。那 TikTok 我比较不熟，因为我本身并没有在用 TikTok， 但我知道年轻人有非常多人是在使用这个比较短的这个比较短的这个要怎么说呢，形态来接收到一些音乐我自己是重度的串流音乐使用者市面上的串流的软体我都订了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是音质上面的各种不同的我自己的需求那我都订了。那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需要去思考说为什么现在是这样，以前是这样子的事情因为现在它就是这样子。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对一个喜欢音乐或者是比较关心音乐产业的人，我可能会想说，那大众在演算法的逻辑下面这个一把伞下面怎么去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或者自己最想要的，不管是 podcast 节目或者是 YouTube 频道那或者是各个种种推荐你的东西，我认为这个东西可能是更大的考验。
现在好像就是说，因为刚才既然提到一个重点，我们现在有演算法在推荐嘛，对不对？那你看完这个影片，他推荐你下一则影片，你点完这个艺人的歌在 Spotify 或在哪里，然后他就推荐你另外一个风格相似的创作者的歌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这样顺着听下去，可能因此发掘到很多他也喜欢的东西，这也不错。那但是好像会不会觉得说像乐评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比较深入在像你这样去书写音乐的这样子的人，他被取代掉了呢？又或者说这个取代是好的吗？
首先我觉得没有取代的问题，因为台湾其实没有就台湾的例子来讲，台湾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乐评环境。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其实都没有，我们没有像国外一样有一个比较有深度的入口网站也好，或者杂志也好，现在是比较欠缺的。当然也是有一些人试着在做跟音乐相关的内容，那也做得非常的在企划端上面做得非常好。只是说我认为没有取代的问题，反而是作为喜欢音乐想要传播音乐的人，像我们就姑且称之为刚国伟讲的乐评人，乐评人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找到最能够过去你要推荐这张专辑，人家可能要去买这张专辑才有办法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对，
那当然他有可能被你给引导去买这个东西，可是那个喜不喜欢跟他被引导的过程有时候是比较直向的，比较直给跟单向性的。那现在我们在介绍音乐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管道，然后不管是用资讯性的方式来介绍，或者是用资料库的方式，比方说你可以进到某一个音乐串流平台里面找到一个创作者他所有的作品，这并不是一件难事。那难的是说作为乐评人你怎么去不要说教导，而是说引领大家在使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深度，有可能有一个知识面向上面的认识。我认为这个功课不应该怪罪或者是说归咎于太庞杂的媒体的环境，或者是太庞杂的媒材，反而是乐评人自己可能要去思考说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可以取用它什么有利的部分，然后让我的读者更可以容易的去知道我在说什么。对，我认为这是乐评人必须要去思考的事情，至少对我自己来讲是这样子。
的确，比如说我就在整理这个访纲的时候呢，也搜寻到介安个人的 Medium， 好，然后我就看到一篇2020台湾制造20张年度专辑回顾，然后我就循着他的这个推荐，因为他这个乐评写得非常精彩，我就循着，虽然短短但很精彩，我就循着他的推荐一张一张听，我就觉得哇真棒，挖到宝了。好，很多是我过去没有听过的，或者说错过的音乐齁。那所以我觉得虽然说有像 Spotify 或是各种这种方便的串流齁，我们现在连唱片行都不用去齁，就是搜寻一下马上点开齁，马上音乐就来齁。那但是呢反而乐评人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提供的这样的机会齁，然后来更好的来引导。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没有错。
蛮棒的一件事情。
至少我的想法是这样，而且我同时也想补充一点，是说如果你有心介绍音乐文字或写音乐文字，现在是一个更好的时代。对，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鼓励跟值得去尝试的。对，
对，门槛低很多，但是要当然啦，就糟糕的东西也会一直冒出来，但是好的东西也有机会被更多人看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有好有坏齁，那就可以不断去尝试。那接着其实我在看介安这本书的时候，我有看到介安在写说自己的写作方式齁跟这个村上春树是不一样的。村上春树的写作方式好像是比较规律的嘛齁，或者说其实我有看过不少写作者他们的写作也是很规律齁，特别是那种连载型，
对，
我们说金庸型，对，或者说是以前九把刀型，他们都逼自己说我每天就是要写5000字。好，我每天就是要写5000字，不管怎样，不管我是在病房照顾我的妈妈，又或者说今天是战争，今天是什么，我就是每天要写5000字。这种是一种
战争可能就比较难嘛，
我不知道。 讲夸张一点这样子。那但是既然说自己就不是这个类型，他比较好像是比较爆发性，而且觉得说自己的写作有时候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规律性，但是有人一种不能说是灵感的东西之后呢，就是说或是一个启发吧，就是说就是要在那段时间要把它写出来。其实我想先请问一下，既然就是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写作方式是养成的还是天生的，然后你会想要去改变这样的写作方式？
我这题问得非常好，我觉得仲吉问的问题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面，我这不是在捧你哦，那我觉得比文学杂志问的还有深度。对，我觉得真的好，那我试试看回答咯。就是说我认为所谓的灵感这件事情我一向是觉得不存在，当然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解释灵感这件事，那对我自己来讲我比较不会用这个词。那至于说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规律性啊，并不是说不依照别人的规律性，那我就没有我的规律性，我也有我的规律性跟仪式性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对我来讲比较像一种提示，比较像一种 hint， 在生活里面得到了一个比较不是启发，因为启发或者是灵感我觉得都太重，好像你必须得看到一个东西，然后你心怀着某种情怀油然而生这样子，然后你要
接受
写一个。对对对，但是我认为是对我的自己来说，写作比较像是不同的提示里面去串接起一些线索，
这个状态，
这个是我的应该说我还是会整理这些线索，我还是会整理这些所谓的提示。那过去确实在比较年轻一点的时候会是比较偏重写作的状态，比方说我觉得我今天要写8000字，我今天要写12000，我今天要写500字，对我来讲是没有差别的，因为我只是进入那个状态之后我要怎么写，或那完全是一件非常自由意志的事情，我喜欢那个自由意志。那至于这件事我要写多少，那是我可以去决定的。那到现在来说的话，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会更认真的面对这些线索，然后尝试着把这些线索整理一下，就算在脑子里也好。对，所以现在当我坐下来的时候，即便我不是像别人的规律性，我也许是半夜12点半才坐在电脑前，也有可能是5点半，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时间，但是我打开电脑之后，我一旦打开电脑的瞬间，我就如果今天要写东西，我会开始去从那些刚刚我所说的生活里的线索或者提示去爬出一些东西。在我打开档案的时候，我大概已经知道这个文章会长什么样子，所以难的是怎么去开始，怎么去结束。那写作的人其实有一个功能也是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我想要说的，就是文学不是一门必然高深的艺术，它有其高深的技术与艺术性在，但是同时写作者也必须要顾虑到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你要说的事情让别人能够理解。这个能够理解并不是说写得很简化，或者是写得文字不要太复杂，并不是，而是你总有一个觉得最适合的方式是你可以跟别人沟通的，或许是像我们现在在 Podcast 这样的对话感那我把它整理下来，它用文字呈现就不会是我们现在这个的语感
对
语言的感觉。那然而它也是同一件事情对，就是说我们录了一个 podcast， 然后我写了一个我今天去录仲吉的 podcast 节目的心得，这两件事情还是一样的，它是一致性的，只是说语言的感觉是什么呢所以对我来说语言的感觉就是我的规律性，那语言的感觉就是来自于生活中的提示跟线索们那这些提示跟线索们有时候很明确，有时候很隐晦，但是没有太多的关系。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既然自己知道那是自己的规律性，那就要想办法把那个东西怎么样转化成语言的感觉。我们听音乐的人会讲说这个音乐很有流动性、哦
嗯、
那我们在写文字的时候包括我过去的受的自己的阅读的训练，我都觉得音乐里音乐有流动性，有语言在里面。那其实文字也是，文字也有它的流动性跟音乐性。我认为如何去在任何一种你想要的方式规律或不规律，那都是可以的。只是说最后怎么去整理出自己想要的，也许是挑战自己，也许是让自己比较舒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方式，这样讲或许有点玄，但是我想要说的其实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对文字跟语言的感受、哦、那透过这件事情你去讲你觉得重要的或者喜欢的或你想要讲的事情，这个东西已经不仅仅是所谓文学作者或者是一个作家的所必须要去思考的事情。我认为我们每天在脸书或者是Instagram 上面，或许我们也有一些文字，那这些东西我想收听众及朋友们，我想应该有非常多是在经营这部分的。所以与其说是我就分享我自己这样的看法，那我是更希望在脸书上或者是 IG 上面看到更多的语言的流动感吧，那种是有沟通性的东西，而不是有一点。我现在觉得脸书上大家都不是很做自己，然后好像要摆出一个样子来、哦。那这个对整个写作的过程也好，或者整个写作大环境，我觉得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因为我们如果面对一个不那么诚恳的世界，其实我们很难用诚恳的方式继续活下去。对，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诚恳两个字在建安的写作在问候学习佛事里面我觉得也是一个关键。因为建安在书里面有提到自己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觉得怎么讲呢，也有一阵子叛逆期或格格不入期嘛。那其实也是塑造建安之所以是现在建安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啦。那后来到城市，当然有种旁观者的感觉，就是说你会到很多的酒吧、你会到很多的咖啡厅啊，会到很多的地方，然后或者说刻意的坐在吧台，然后看着就是看着人来人往，偶尔耳语听到一些其他人的事情，但基本上是透过这个背景音在专注自己的写作。我觉得这某方面也是一种规律啦，也是一种仪式性，
是
也是
没有错，
从里面获得很多的线索，然后去整理这样子。好，那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说，现在在脸书上的很多人的写作，反而是让你感觉很不诚恳。
对，
那你怎么感觉出他那个不诚恳？
我先说，我为什么特别讲脸书？因为脸书它是一个没有语言的，没有长度的限制的一个状态。那你想要在上面写多少你就爱写多少写多少，虽然触及率可能会变很低，但是我认为其实大家都在脸书上用尽了一些力气想要表达一些自己的观点。可是在许多时候我看到的，我并不觉得是大众的不诚恳，而是首先要检讨的是作为知识分子，作为 KOL 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到底想要从这个媒介里面传达什么东西给别人？如果我们要传达的东西，我所谓的不诚恳就是说，你明明不是这样想的，可是因为你想要变得比较不一样，比较独特，那你在脸书上用一些比较包装过的方式来讲话，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让人遗憾的事情。又或者说你使用 Instagram， 然后 Instagram 的主轴是图像嘛，那可是你在图像旁边你会有一段文字， 那我在上面其实看到很多相似性很高的文字，就是就是用一些比较文艺的语法，然后去说自己的事情。可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的阅读有一部分已经被这些东西给占领了，我们的阅读不再是去捧着一本书，或者是我们的阅读有可能是看自媒体，我们的阅读有可能是看像报道者这样的网站，那更有可能是我们每天就是在滑脸书的过程中，我们已经阅读了很多东西。
对对。
那我认为，如果最后社群媒体所塑造出来的形象是一个被包装过度的状态，那我们就失去了某一种比较本能性的教诲的可能。哦，那这个其实有点吊诡的是，如果我们见到了面，我们真的会这样说话吗？好，那这个回到那个语言的感觉，就是你见到别人，你真的会这样说话吗？还是其实那是你的一种，像是穿上了某件衣服，你觉得那个衣服是现在时下所会被吸引的，或者是潮流的？这个部分我是有一点比较忧国忧民一点，或者说杞人忧天一点，对啊，因为我觉得大家花很多时间在画这些东西，那个对我来说，阅读进去的文字量或者是资讯量，恐怕已经是多数人所谓的阅读了。
对，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希望更多人可以用更不那么包装限制的方式，直白的说一些事情，而不是你在某一个业内大家就要好来好去，或者是你在一个战争当中，你就要彼此的攻坚，只是为了立场上面你好像必须坚持些什么。对啊，这样其实我觉得对这些 KOL 或这些知识分子的群众而言，他们不会有成长的空间，然后也不会有思考的空间。对啊，所以这是我比较杞人忧天的部分吧。对，或许太过了。对，
没有，我觉得其实我有一些同感啦，就是说会觉得毕竟社群媒体它越来越舞台化了嘛，而且它有一些倾向在吸引这些知识分子或 KOL 呢往某个方式去表演，所以那个真正是这个直言以对，或者说不那么包装的去发表内容这件事情，它越来越稀缺了。而且加上会有很多的各种酸民啊，或者说各种抨击啊，所以说或者说各种社交关系建立在上面，就会变成说，
坦白说，我觉得大家都太怕被讨厌了。对，
要被讨厌的勇气。
就是没有，倒不是那个书在讲的事情。对，
是
就是我是觉得大家都太怕被讨厌，太怕被认为是异类，太怕被认为自己没有属于任何一个群体。可是一定要有一个勇气，是你可以找寻你的归属感，但你也同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说自己的话。对，那我认为这就是我回到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你怎么去选择这么多的媒材跟媒体里面，你怎么去吸纳你真的需要的养分？我觉得这是互相联动。
的确。那其实，在书里面如果大家看书的话，也会了解哈，戒安就一直在这种归属跟离开归属，又或者说是刻意的在排斥。
你好像把这本书越讲越难了。
刻意的在，没有没有，我觉得其实就因为你是透过你自己的故事在讲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啊。但是我就会
OK OK，
对，我不断感觉到，比如说故乡跟城市之间的这个对比，因为既然是花莲人美伦嘛，对不对？好，那
对对对，
但是后来就
我真的读得很细耶，
没有，这一定要的。但后来就因为就离开花莲了嘛，因为其实就觉得怎么讲，就是想要去台北，或者说很小的时候就会搭着火车三个小时就去台北，然后花很长的时间逛唱片行啊等等的。好，那
对，
我想我很好奇，就是说那在现在这个年纪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你觉得自己能够想象有一天会回到花莲常住吗？如果会的话，那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虽然很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我想了蛮久，因为我看到这访稿，我想的最久是这一题。
哦，
对，会不会想象自己有一天能够回到某一个地方常住？比方说那是一个故乡嘛，好，比方说是花莲嘛，
嗯，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想象哎，其实，对，因为。那个跟什么退休心态或者是什么青年返乡都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还蛮对这件事情觉得已经够了，就是可以不用再提了。就是青年返乡，然后做一个事业，然后他曾经怎么样放弃了多高的收入，然后去回去种植一个农作物或者是什么的哦。其实你就好好的做你的事就好了，哦，你不用讲说你放弃了什么，每个人都放弃了很多东西在过生活啊。
的确，
那并不代表说你回家乡就比较厉害啊。当然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说，你对家乡的爱是怎么样。我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办法想象我回花莲常住的原因是，我对台北是有情感跟各种空间上的需求的，所以我觉得甚至是因为常住这个事情是你要定下来，然后你要在那个地方真的过某一种样式的生活，那这个生活其实在疫情紧接三级的时候，我整整在花莲度过了三个月的时间。我有一个错误，对，我有一个错觉是我就可以这样子过下去。那个错觉是来自于大家都用线上的会议，然后不需要见面了，
对，
也没有表演可以看了，然后你也没，你上台北或者是你去什么你想要去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
对，
那我在花莲其实还算自在啊，因为我可能出去走一走，然后就也不用干嘛，然后工作上面我可以用远端的方式来解决，在条件上面是绝对可以回花莲常住的，但我不认为我会这么想，因为这有点像是我想要跟花莲有保持一个距离感，那个距离感会让我对花莲的一切更珍惜，对，那人就是这样的动物，你没有拉一个，你没有拉出一个距离的时候，你好像觉得一切都很合理啊。然后你会看到，你可以很轻易的看到爸爸妈妈，然后很轻易的看到你在那里的朋友，很轻易的看到山跟海。那无论你对那东西的情感是什么，你一旦在其中的时候，会有其中的舒适，可是你也会忘了，其实它透过另外的角度看。是有很美丽的样子，
的确，
所以同样的问题我也觉得我没有办法长久的居住在台北，于是呢我的生活就变成我到现在还是在过这样的生活，可能一个月在台北，然后几个礼拜在花莲，然后再上来台北，所以总是有人一直在问我说你是在台北还是在花莲啊现在，
真的
对对对，所以我开宗明义决定第一篇就摆了，就是回去花莲，因为回去对我来讲既是回也是去啦，对，就是你我回，然后我也去，我当我觉得我自己像台北人一点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去花莲，只是当我想念故乡的时候我变成回花莲，我认为很多人都应该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你本来你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我觉得这是我幸运的地方，比如说甚至可以去向国威提出这个问题，我去思考说我可以怎么样在我的归属感里面去，也许是常住也好，或者是居住一段时间，休息一阵子，其实这也很重要，所以如果听众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的人，你可能会觉得有时候很烦，就是三节要订车票啊什么的，然后回去跟沙丁鱼一样之类的。但，我觉得要珍惜有一个地方可以回去这件事， 同样的，我在花莲的时候，我也会蛮珍惜台北是一个我可以回来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心情。对，
了解。这个我想既然在书里面其中一个篇章我把这个东西讲得非常的感人啊，我觉得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
我现在已经慢慢走入一个，我慢慢已经走入一个感人系的作者，这个跟我以前实在是不太一样的设定。但这个，但我们这个可能聊下去的话，这一集会结束。对，对，其实是国伟，你刚讲那个，你一开头讲你在台中那个故事，
是
我觉得我现在很期待，而且我很渴望听到这样的故事。我觉得我一听到你那个故事，我就有画面，对、哦、我觉得很棒，对，
真的、
哦，对，所以请大家，请各位听众，就是如果你有像国伟这样的感觉，或者你看了我这本书，你有这样的感觉的话，可以把情感表达出来。我觉得都是很棒的事情，对，
真的，我觉得就被刺激到了。包括刚才讲说这个两个城市，或者说故乡跟他乡这样的分别，我自己也是啊，我自己基本上住台中，但我公司在台北，我也是两边跑这样子，对，所以常常有会有些类似的感觉哈，在看建安这本书的时候。不过接下来我要请教建安的是关于音乐的部分，因为既然写了很多的乐评，然后听的音乐是非常非常多，那个这个大家从他其他网络上的著作啊，或者说大家看这本书啊，你就会了解。那但是我就很好奇，我们如果从乐评的角度，你怎么看现在台湾的音乐圈或是我们整个音乐产业？因为你刚才说乐评产业是不存在或不成熟的嘛，那但是对于音乐产业，因为毕竟我们台湾走过所谓华语流行的一个宝座和一个地位，然后后来有很大的变动，那现在又有一些新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来，我想知道建安的看法。
我认为其实我们曾经在宝座上，或者是我们曾经具有某一种荣景当然我想人都是一个讲求情怀的生物，然后所以我们会特别对那个东西感到重要，但更重要的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我认为过去我们是奠基于唱片工业的成功那现在唱片工业已经转型了，甚至是某种程度上有一些市场上的绝对性的改变那怎么去因应这些改变，回到刚刚我们有提到的那一题，假设说我们的产业面对听众是觉得，为什么你不来买 CD 呢？为什么你不来消费呢？你为什么不来听演唱会呢？我认为这是产业不太应该有的思考。你应该要想办法的是，如果你东西够好的话，或者你知道你的受众在哪里，我认为受众这个字非常重要，因为与其讨论说所谓独立音乐跟流行音乐到底还需不需要分别，或它之间的分野究竟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没有大众跟小众，我们会进入一个分众的市场，那在这个分众市场里面，每个人有他自己想要看到跟购买的东西，也许每个人他一个月花在音乐相关的事情上的消费就是有一笔预算，那你唱片产业要想的事情是怎么样去让这些有一笔预算愿意花在音乐上面的人，他觉得做了最值得的事情对，那这个东西你要丢出更有魅力的，更有吸引力，然后不只是形式上的，更是内容上的，所谓 content 就是内容，我还是相信内容是最重要的。那在这个环境下吧，我觉得互动会更快，就是说接收讯息的人也会更快。那产业如果没有办法去因应这个变动性的话，就会变得比较怨天尤人一点。那我觉得那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因为不要再相信这个大众小众，或者卡在说，就我刚刚讲，不要卡在说我是要独立啊，主流，你就找到你的受众，然后针对你的受众去好好的发出你的声音， 那你的受众你就会渐渐的找到一个轮廓，我是这么认为的。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受众的形态的市场，而这样的受众形态，当每一个受众都渐渐成熟了，不管是在供应链上面或者是在销售端上面，它都成熟了，其实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更良好的循环里面。
嗯，我觉得从听众出发，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产业它，我们说产业成熟，它有时候就代表僵化，然后就会有它既定的一些做法，比如说我就是要用这个调子啊，或者说我用这样形态的艺人啊，这样形态的表演啊，然后它就可以吸引到blah blah blah 什么样年龄层或什么样城市或乡村的某一批人，就会有一些既定的做法。但后来就是可能一个产业它就被这些形式给局限住了，它忘记了它一开始是要获得或是去服务这些听众。那我觉得
对、
我觉得既然刚才讲的其实就很单纯，就是回到听众。那我们现在这些工具也都不缺，就是回到听众，反而可以更好的去找到听众。那其实在问候学习佛斯里面呢，既然提到了好几位对自己有深远影响的人，那有些人当然是你说这个坂本龙一这种我们就不谈，就是说他是
因为我们跟他都不熟嘛，对不
对？
其实
所以他是透过
私底下
的方式，
对，我们私底下跟他都我们没有他的电话，所以就先不谈了哈。
对对对，这没办法。那但是你们有提到一些是就是既然后来就是真实认识的不管是名人又或者说就是好朋友这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特别把这几位挑出来，比如说像雷光夏，比如说某一位常常出国巡演的贝斯手，但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这些篇章后就是他收在书里面的第一集里面。那主要是其实他我这书三集里面，其实在第二集是比较多讲音乐的相关的事情。
对。
但是我有选择性的把比较抒情的，或者说我私人觉得那跟音乐其实没有绝对性的关系，而是我当时因为音乐认识这些人，那这些音乐也都是音乐的关系所牵起。可是其实我看见的是，其实他们也都是学习佛事，不管在音乐创作路上面，或者是在音乐的思考上面，我认为他们是非常认真的。那尤其是像光夏雷光夏这样的创作者，我觉得他的作品其实不算太多，可是他每一次在创作的时候都经过很缜密的思考。那我觉得他也是不断在推石头上去，然后再下来再上去。我们对音乐人会有一个可能比较光鲜亮丽的想法吧，有的时候。但其实我所描述的这些跟音乐有关的人，不管他是幕前或幕后，我认为他们都有一定的精神层面上的强壮跟脆弱。那我想要把这样的东西有一点传递给所有喜欢音乐，不管是喜欢他们的音乐或者是单纯喜欢音乐的人，就是我们在聆听音乐的过程里面自然会有很多挫败感跟成就感，那做音乐的人尚且如此，听音乐更是如此。所以不要太计较说自己是不是听得懂音乐与否，因为有的时候连音乐创作者他们自己也不竟然完全能够理解这个阶段我应该要做什么是最好的，但是他们努力的呈现出在这个状态下面所能表达出最想表达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上面对喜欢音乐的人来讲是具有深意的，至少对我来讲是如此，所以特别就举了几个例子。那其实他们的面貌是谁并不是那么重要，然后但是我想有些喜欢音乐的人应该蛮好去辨识出那个是谁这样子。对，我认为对乐迷来讲 去认知到说，其实做音乐的他们也是努力的在呈现，哦，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作为一个常年的音乐记者以及音乐杂志的编辑以及音乐相关的书写者，我觉得故事本身有时候比去讨论音乐来的更迷人，然后更能够有情感上直接的连接。我想要把这样的连接写到书里面，对，而不是只是一直在讲音乐。对，
的确，好，其实不只是在第一集里面提到这几位了，那在第二集里面也有很多的音乐，关于这些音乐人的故事，那也因此呢，我们可以，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就觉得说，就他不只是讲音乐，他也讲这些人，然后于是呢就去收集了好几位我自己都不认识的音乐人，然后听起来哇，真的就那听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我觉得这就跟那个美食家一样，我有位好朋友是美食家，然后呢你看他写吃东西，你看他去餐厅然后跟大厨讨论然后聊那些东西，你就发现那个就看起来好好吃，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是很我觉得这也是
乐评，对，其实是很类似的，其实是很类似的事情，因为那都是感官上面的东西嘛。对
对，但是自己就我觉得就是反而是透过这个中介，如果说你就直接去吃，你可能没有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感动。但是你看了他的文字或看了介安的文字再去听音乐，你感动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
我很荣幸能够在某些程度上面担任一个像是引路人的角色。
真的，
对，去引导大家串起这些情感上的东西啦，情感面向的东西。那听再回去听他们的音乐的时候，我相信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跟想法，希望是这样。
对，这代入感很强。当然我们听音乐的感觉或是那个感动不一定跟介安一样，但是我相信每个人，每个读者透过这样的文字都可以怎么讲呢，去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然后再找寻自己的感动。不过除了音乐之外，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发现介安也很喜欢运动。我看到这一篇的时候，我其实这跟我这个看书的想象，或者我自己在看介安其他文字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说哇，喜欢追运动赛事到某一个程度，而且就是可以不眠不休这样看。如果说这个人到底有一天是有85个小时，是不是他怎么有时间去看那么多的东西？这是我第一个，
其实大概58而已啊。
这样子这是我第一个好奇的地方。但我就很好奇说那感觉这个介安除了音乐之外，运动几乎是同等级的这个热爱啊。可是介安好像没有做过什么运动内容，还是说其实真的有想要做过运动内容？
之前你知道台湾运动的媒体也是蛮命运坎坷的啦，齁。
是是。
那其实尤其是这个对又要付费啊什么，其实要经营一个运动媒体非常的困难，齁。
对。
但以前也有玩票性质的写过一些专题，比方说欧洲杯啊，齁，世界杯，我甚至也尝试在这个文学副刊里面用文学作为一种掩护，然后其实是要写作为一个球迷的心情。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当然对啊，因为我觉得运动它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有的时候是时间制，它有的时候是回合制，比方说时间制，足球篮球都是时间制，然后棒球是回合制。
对，
那其实就很像某一种人生吧，就是你有的时候想看回合制的比赛，因为你不在乎时间的多，就需要就是你会花多少时间在上面，可是每一个回合都很精彩，就像你在看章回小说一样。对。那另外一个就是当你有只有一些比较局限的时间的时候，你可能会说好，那我来看一场 NBA 或者看一场90分钟的足球赛。其实那跟我们生命的很多体验是相似的，就是这样子的看别人的竞技的过程。然后我们在生命里面其实不也经历了一直的经历着各种回合制与时间制的交叠嘛？对啊，对，对，这我讲的这样是比较稍微，但我是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就是他没有那么深奥，但是我可能把它讲的比较 比较深了一点。对，但其实对我而言还有一层意义是，恐怕我之前不曾跟别人提到的这个面向，是我一直都是在体制外，偏向在体制外的人，因为我到现在都就是觉得我不想要进到一个体制里面，如果可以在选择在体制外做到事情，我就尽量在体制外。因为可能社会化或者是各种成长背景导致我对体制其实没有那么信任。对，那但是呢，我在运动赛事里面，我对体制有一种迷恋感。比方说，你喜欢一支球队，你喜欢一个这个球员，那多数时候，我所喜欢的运动都是球类运动，那它是一个团体竞技嘛。
对，
所以团体竞技的魅力就是在于你要怎么合作，在一个游戏规则里面，去得到胜利。我觉得恐怕我内心对于反体制或者是冲撞对抗体制的那个过程里面，我还是有那么一小小的部分是，或者比我自己想的更大的部分是，我对某一些团体去成就一些事情的热情，我还是有我的迷恋的。对，这是昨天看这个访纲我才第一次想到要这样讲这个事情。对，
可能对某些体制是失望，但是对于运动，或者说比较纯粹，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运动有多纯粹，也有它商业或者体制的部分，但是可能就比赛，
对，比赛本身嘛，对
对对对，那个体制或却是吸引人。好，我觉得这个
对，
反正人都是矛盾的，人都会有各种面向。我觉得这个也是，
而且你不觉得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不管是会议或者是跟这个世界跟人的相处，就是不是回合制，其实就是时间制啊，就跟比赛是一样的。
这也蛮好的，如果可以把我们每天做的很多琐碎啊，或者是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往这个方向去想，也是蛮有趣的。对，那因为其实，在书中这个。也有提到说其实本来是要写小说，甚至也在酝酿，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部分是不是有已经在筹备了？
好，其实本来是这样子的，我有两个选项，是当时去年的时候跟木马文化谈了要出书的事情，那我同时给了两本书的书稿，一本是散文，一本是小说，那小说是短篇小说集，短篇到中篇的小说集。所以其实有些稿子是已经准备好了，只是最后我们觉得我是以散文作家的身份比较为人所熟悉，然后这一个散文的样貌可能也比较接近我现在的状态，所以先选择出版散文。那在另外一本这个短篇跟中篇的，我本来也想要出的这个小说集里面呢，其实有两篇就是在写运动的事情。
对，
那我也蛮期待有一天我可以把它更好的整理，然后更清楚的用小说的形态，就是让这些我的另外面向可以有机会跟大家见面。也许我会吸引到一些棒球迷的读者或者是足球迷的读者，那我也觉得很棒啊，因为其实我从小的梦想职业之一其实是做体育主播。对，
欸，
不是乐评人哦，不是乐评人，对，是体育主播。
真的真的，所以我觉得人的发展哦，真的有时候自己也都预期不到了哦。那说不定，说不定就等介安如果把小说推出之后呢，说不定又跟运动这个圈子又有更多的关系了。那
希望是这样子。对，
那关于我们这本这个问候薛西佛斯呢，给我个人蛮多的，我再次讲一下这两个字，感动。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觉得能够刺激到我去回想很多自己年轻时候的事情，又或者说毕竟我也算是我虽然不是写散文，但我们也写一些文章嘛，所以会有一些类似的触动。
您客气了。
对，然后我喜欢三不五时读一些这个散文作品，为什么？因为读着读着那一阵子，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好像是充电，那一阵子自己写的文章会比较好看一点。
那我也是啊，我也是啊。
就是找一些名家就是或者说新的一些散文作品来看，就觉得那一阵子自己写的文章特别好看，不知道是错觉啊？
不是啊，不是啊，
不是错觉
不是错觉，不是错觉，因为你的阅读就是养分嘛，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非常直接的，就是这样子。对
对对对
对。
吸收了更多养分，写得更好，所以也是推荐大家，如果说真的要想要说改善自己的写作能力啊，就去找本好的散文来读，我觉得真的是很有帮助。
嗯，
那其实我们最近也看到很多的台湾的散文作品成为了影视改编的标的，比如说《熟女养成记》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作品。嗯，所以其实因为这个台湾有文策院嘛，或者说有整个所谓的一些影视的产业在推动台湾的 IP 的改编，那我们讲 IP 这个词当然有点熟悉啊，不过大家现在都用习惯了。
不会，我刚都讲 KOL 了。
都 OK 的 ,OK 的。我很好奇就假设介安的书被这个 IP 猎人或任何人，反正就是被这些影视公司或制作人或编剧啊看上。你会期待这样子一本很个人或者说跟自己的人生 很密切的这样子的一本书变成戏剧，比如说哪天就有一个问候薛西佛斯的电视剧就出来，嗯，然后里面的主角就是介安这样子。
嗯，这一题就比较回到终极的 podcast 的这个，
毕竟还是要回来一下
防守范围防守范围
对对对，
但其实也就是在这个机缘下，我也很高兴能够思考这个问题啦。好，
嗯，
我认为我完全不排斥啊。
嗯，
就是我写完一个东西之后，其实我并不觉得它必须要只是我的，或者是说我只有单向的去在发表会、座谈会，或者是像接受今天这样的访问里面。我单向的一直说书我在写什么，我在写什么，我在写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对，我其实觉得它有多种的诠释性，而我是相信这样子自由的诠释的。
嗯，
那如果现在的问题是，现在的这一题是说变成戏剧或者是什么电影之类的嘛？
对对。
那其实我不排斥任何的，只要对这个文本有兴趣的人，我不排斥他们做任何的事情。比方说，它是一个短剧也好，或者小电影、微电影也好，甚至它是一个舞台剧，我都觉得很好。
嗯，
对，因为这是我一直都非常有兴趣的事情。对，就是各种的合作的可能，我本身就比较跨界一点，这一点我可以比较大勇敢的说啦，确实因为我就跨足比较多的领域，所以会对于这种跨界的事情，或者说别人来接触这个文本，然后去把转译或者是说去表达。用其他方式，我认为是非常欢迎的，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期待，对，就是这个是希望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没有很恐怖，也不会咬人哈。那木马文化的电话在这个荧幕下面这边好，那请大家多多是，对，完全不排斥，而且越多可能是越好的，对，
嗯，
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会很期待啦，就是我总觉得假设真的把，因为不一定是只是问候薛西佛斯啦齁，就是把过去的其他的作品齁，就是介安的其他作品然后整理成一个戏剧的基础齁，我觉得其实会蛮有意思的，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
如果是你这样想的话，我突然觉得可能性变得很高，你不要给我一些错觉
哦。我接下来我们采访每一个导演跟编剧，我都先跟他塞狼这个 idea 这样。
那我先寄30本书给你。
对哦，就先把这个事情搞成功这样。没有，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台湾我自己啦，因为我们一直在做影视剧的讨论嘛，那我其实会想要看到这样的作品，就是它是又很现代的，然后又 又很能够跟这个时代的族群去对话的一个作品，然后它又不是很刻板的，好，比如说好像是某种类型剧之类的，它不是那种很刻板的东西。其实我会蛮期待看到这种东西的，因为我们看到公视啊，那拍很多那种苦大仇深的，比如说啊，那个家破人亡啊，或者说什么，超贫穷的什么什么啊，或者什么，我们看了很多，当然不并不是说这些作品不好啊，就是说他也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各种面向的人物啊、故事啊、台湾啊、斯卡罗啊什么，对不对？好，那但是我觉得这种比较能够跟一般人的生活连结的一些作品，不是那种总裁啊怎样的东西，我觉得其实我很期待，包括像我刚才提到《淑女养成记》啊，又或者说假设我们真的有机会把建安的相关作品改编成戏剧的话，我自己是蛮期待的，真的是这样的感觉。
对我来说有一个，我认为这本书其实书写了某一个时代的情怀啦，那个时代其实是值得被记录的。其实简单来讲就是2000年后的台北，2000年前后期的台北。那基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如果有这个可能性的话非常荣幸。是。
好，那我们就一起抱持着期望这样子。好，那我就等你的30本书我就把遇到访问我就发给大家，没有啦，开玩笑。好，我们用这个其他方式。好，那当然啦，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个聊天。好，今天真的特别轻松啊，用一个很聊天的方式来录今天的 podcast， 也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问候薛西佛斯的作者，也是乐评人音乐书写者介安呢来上我们节目。那我想在此呢就再慎重推荐大家去找问候薛西佛斯这本散文集来看齁。那我相信如果说你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齁，你会觉得很有感触，对我来说啊，就是真的他不是一个人常写的很感动，但是就是你会一直看，你看到他的故事会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这样我觉得其实是蛮有收获的。对，那最后呢我就这个谢谢介安。那介安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宣传计划吗？关于这本书
这本书接下来会有一些在各个艺文场地的，不只是发表会，也许是类似快闪的活动，我也会跟一些唱片行做合作那大家这次其实我各界朋友都还蛮帮忙的，然后在他们的店里面都用非常有创意的方式在试图帮我行销这本书那接下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找我的脸书，因为我脸书是开放的那在上面会有一些讯息，就期待在某个时空里面跟大家不一定是聊这本书，也许是聊聊彼此各自的人生就像今天跟国伟这样子聊一样非常期待。那大家可以在木马文化或者是在我的脸书上面找到进一步的资讯，谢谢。
好，那我们就这个继续期待，然后请大家呢这个关注建安的脸书然后持续关注我们问候薛西佛斯这本书的动态。那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谢谢大家收听重疾 Podcast， 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